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大家可能听说过文明的摇篮这个短语，你的中学老师可能在你的地理或者是社会研究课上将其描述为人类文明开始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谷。人类历史的第一章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开始的。无论你的社会学老师或者是历史学老师是否教过，圣经都会让你更加清楚。创世纪第二章中提到的伊甸园里的一些地理信息表明，伊甸园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两河之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过的这个美丽的圣地，亚当和夏娃在这里打理花园，并且与神同行。由于创世纪第三章中记载的他们的罪，亚当和夏娃被神逐出了这个美丽的花园。人类的历史开始了，谋杀和各种其他形式的堕落邪恶也开始了。最终人类达到了如此败坏和亵渎神的地步，以至于神通过一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来审判整个世界，把人类和动物一起从地球上抹去。然而神先向人类发出了怜悯和恩典的邀请，他们被邀请到挪亚的方舟上，从神即将到来的愤怒中得到拯救。为此挪亚传道了120年，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审判。这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福音信息传遍全球，让人们对此做出回应。然而根据创世纪第六章，除了挪亚的家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回应挪亚的信息，那个文明的摇篮就变成了坟墓。根据创世纪第八章，大洪水过后，挪亚和他的家人在这个幼发拉底河谷的高处登岸，正是这些被雪覆盖的山脉为幼发拉底河提供了水源。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神命令挪亚和他的所有后裔都要离开那里，遍满地面生养众多，他们要再次享受对神的敬拜和顺服。然而挪亚的曾孙反叛了，他召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建造大洪水后的第一座城市来反抗神，建一座反抗神的城市，名录成了第一个凯撒。这些叛逆的人还建造了巴别塔，用来崇拜星星、月亮和太阳。黄道十二宫就是从他们这里起源的。巴比伦人因其对星座的研究而闻名世界，他们认为只有按照他们在天空中的星座和星星的运动才能找到他们的命运。黄道十二宫已经在古代金字塔的遗迹当中被发现了，这些金字塔是模仿巴比伦的塔，其根源就在巴比伦。这些塔楼的天花板和墙壁上都画着星星和星座，是他们专门用来崇拜天象的。这些人已经弃绝了造物主神，开始崇拜受造物。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神变乱了当时人类使用的唯一的语言，再次审判了人类，通过将他们的语言 变成数千种不同的方言，人们当然就不能够再互相理解，也就无法聚集在一起了。结果，他们散落在了世界各地。然而，巴比伦从未被完全抛弃过，它的规模和影响一直在与日俱增，一直到一位名叫尼布子亚尼撒的君王把它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国家。在主耶稣诞生前大约500年，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我们假定他说的是实话，巴比伦的首都是一个精确的正方形，边长有24公里。有意思的是，它正好比新耶路撒冷小了25倍。新耶路撒冷虽然比巴比伦大得多，但也是正方形的。在我看来，这是撒旦通过模仿基督即将建立的首都，来模仿基督的又一次尝试。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也就是巴比伦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人的统治与神的统治的冲突。在堕落天使的巧妙引导下，人至今仍然渴望将人类带回巴比伦的权势之下。毫无疑问，撒旦认为尼布甲尼撒是他的敌基督，他为自己立了一尊金像，发布了一份消灭犹太人的谕旨，但神挫败了这位世界统治者的计划。然而，尼布甲尼撒所建造的巴比伦确实很宏伟。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了这座城市，100公里的地方被一堵厚26米、高30米的砖墙所包围，有250座塔楼直插云霄，以威慑所有的敌军。幼发拉底河流经这座城市，城中的河岸有漂亮的围墙，有台阶通向水边。空中花园是尼布甲尼撒为了弥补他的一个妻子的思乡之情而建造的。阶梯状的天井里的奇花异草，每天24小时都有工人打理。这些花园成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这可能是撒旦模仿伊甸园的另一个微妙的尝试，也许这是他发表宣告的方式，也就是在文明的摇篮里，花园又一次回到了人类之城中。巴比伦城有25条主干道，以直线穿过城市，每条路都有50米宽，在每条大道的尽头都有覆盖着铜板的大门。希罗多德说，当这些门在太阳升起或落下时被打开和关闭，它们就像是着了火的树叶一样。其中一个门是伊斯塔门，是为了纪念他们的主要女神伊斯塔而命名的。巴比伦人声称这位女神是天后，她作为童贞女生下了他们所崇拜的儿子。这座大门已经出土，被挖掘出来，并在柏林博物馆来展出。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门上有用蓝色石头所制作的龙，是用黄金绘制的，令人惊叹。尼布甲尼撒自己的铭文也被挖掘出来，他曾经写道，这些门和这座城市是为了让人敬畏而建造的。有个年轻人通过这些门进入了巴比伦的首都，他的名字叫但以里。如果说之前对巴比伦是不是比耶路撒冷更辉煌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进入巴比伦的这一刻，与但以里一起的所有被掳的犹太人不再有任何怀疑了。然而，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没有被这个致力于崇拜假神、黄道12宫和地球母亲的帝国都城所吓倒。但以理后来预言巴比伦将落入马代人和波斯人之手，正如但以理书 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根据但以理书第五章，事情就是这样成就了。大流士击败巴比伦之后，他就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然而当下一个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到达巴比伦的时候，他决定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首都。他拆除了尼布甲尼撒几百年前建好的宫殿，并计划将其重建，恢复往日的辉煌。但在他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之前就去世了。后来拿破仑在急于征服西方世界的时候，制定了重建巴比伦的计划。在巴黎的法国陆军总部，还有在他的指挥下对巴比伦进行测量和绘制地图的记录。拿破仑曾经打算重建这座古城，称之为新巴比伦，使之成为他的首都和西方世界的政府和商业中心，但是他也失败了，巴比伦再次从世人的视线中消失了。但现在有另一个原因让人们渴望控制巴比伦，那就是石油。伊拉克坐拥世界上最大的油田，石油专家认为伊拉克的潜力可以与沙特阿拉伯相媲美，并使他们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有一个作者写道，稳定伊拉克并将巴比伦城重建为中东的一个主要经济中心，让西方石油公司垂涎三尺。然而问题出现了，是以一个暴君的形式出现的。他对重建巴比伦和拥有整个世界抱有幻想，这个人甚至宣称自己就是新的尼布甲尼撒，他的名字就是萨达姆·侯赛因。他在尼布甲尼撒宫殿的原址上花费巨资来重建这个宫殿。萨达姆重建了伊什塔之门，门面上刻画了蓝色的石头和金色的动物，用于重建古城的数百万块砖头上都印有他的个人徽章，就像2500年前尼布甲尼撒的徽章一样。他花费了150万美元聘请了顶级设计师来复原尼布甲尼撒的空中花园。萨达姆甚至还铸造硬币，强调自己与古巴比伦之间的联系。他声称自己得到了恢复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并成为下一个尼布甲尼撒的意向。马可·希区柯克在他的《巴比伦的第二次降临》这本书中讲述了萨达姆背后的宗教动机，这些动机从未进入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甚至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萨达姆不仅想消灭犹太人，而且还想消灭伊朗。他对伊朗人的仇恨不亚于对犹太人的仇恨，就是因为伊朗人是最初征服巴比伦的波斯人的后代。征服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和犹太人，是他的个人梦想，这可以为他的祖先带来无比的尊荣。事实上，就在下台之前，萨达姆还重新出版了一本由他的叔叔巴格达总督撰写的小册子，标题是这三个上帝不应该创造，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萨达姆想让犹太人和伊朗人从世界上消失。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想让世界上没有苍蝇，尽管这本来是值得赞扬的。然而他在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上有几个障碍，其中之一是他对金钱的需求。萨达姆对巴比伦的重建需要越来越多的钱。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正是他对金钱的需求促使他入侵了科威特。萨达姆想垄断世界上至少10%的石油储备，为重建巴比伦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然而 正如一位作者所揭示的那样，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萨达姆试图重新控制科威特，因为他是古巴比伦王国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的财产。他占领科威特和控制石油储备的企图当然是失败了，萨达姆也辜负了他的臣民。在一个从伊拉克传出来的视频当中，萨达姆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着，人们在咒骂他，羞辱他，最终他自己的人民把绞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吊死了他。萨达姆显然是撒旦手中的一个工具，是另一个凝露。萨达姆只不过是另一个想统治世界的人，是另一个更有希望成为巴比伦君王的人。即使是现在，撒旦依然在等候和观察另一个凝露的出现，另一个将重建巴比伦的人。作为神和神子民的敌人，撒旦为什么甚至会相信有可能重建巴比伦呢？因为他肯定读过圣经的记录。撒旦在先知书和启示录中读到了巴比伦重返世界后的重要地位和拥有的权势，他无疑研究过使徒约翰关于敌基督统治的描述。敌基督是在尼禄和尼布甲尼撒城所建的古老都城的废墟上复兴起来的那位统治者。自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尼禄被推翻，人们被驱散以来，撒旦一直渴望并致力于掌控那些不信的人，最终使人类回到巴比伦。有一天将从这个废墟中崛起一个帝国，他将统治单一的世界宗教，可以说单一的世界政府将再次建造一座塔来反抗造物主神。这个即将到来的统一的全球秩序、全球宗教、全球经济基础和全球政治将带来最后的对神的反叛和蔑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些事情都将以最初开始的地方为中心，也就是巴比伦。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轨迹和圣经中的预言记录。因此，与许多所谓的牧师、学者和作家不同，撒旦显然相信圣经。对神的反抗始于世界上的第一个城市巴比伦，始于这个文明的摇篮里。世界对神的最后反抗将再次从巴比伦发起。在哈米基多顿之战中，无数的人将因反抗神而死亡，文明的摇篮将成为一个墓地。你可能听说过从摇篮到坟墓这句话，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摇篮就是坟墓。随着人类在反抗神的最后征战中的失败，文明的摇篮将成为文明的墓地，神给巴比伦带来了最后的审判。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息。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请大家看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一到三节当中所说的话。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基本上是重复了我们在第十七章中已经看到的判决。然而，天使在这些经文中描述巴比伦是一座荒凉的城市，现在是鬼魔和秃鹰到处栖息的鬼城。就像 埃德加·艾伦·坡短篇小说中的某个场景。巴比伦曾经是一座梦想之城，而现在成了噩梦之城。这是指字面意思上的真正的巴比伦吗？还是在描述纽约、巴黎、柏林或者是罗马呢？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巴比伦这个词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指字面上的巴比伦，就是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一个城市。当启示录中使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时，如果作者想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字面意义以外的城市，也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就会在经文中加入一些词语来表明。例如在第十一章中，使徒约翰把耶路撒冷称为索多玛和埃及，但他明确说了这是属灵的象征意义。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值得注意的是，十七章第五节谈到奥秘的巴比伦是所有宗教败坏之母，然而在第十八章奥秘这个词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城市的城这个词。约翰在整个启示录中提到了很多城市，除非他添加一些说明让我们知道他是在比喻性的使用这些名字，使用灵异上的名字，否则我们就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它。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拔摩、哈米基多顿和巴比伦都是中东地区的字面意义上的城市、地区或者是某个地方。此外，幼发拉底河上的巴比伦城符合启示录第十七和十八章所描述的这个城市。亨利·莫里斯这样写道，除了任何预言的信息之外，巴比伦拥有重建的美好前景。它不仅位于美丽肥沃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平原，而且巴比伦非常接近地球所有陆地的地理中心，它离波斯湾的航行距离很近，而且处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洲的十字路口。对于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世界通讯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教育中心和世界首都来说，没有比这儿更理想的地方了。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写道，巴比伦将是世界上建设未来文化大都市的最佳地点。将来的联合国王国，也就是在大灾难开始时建立的十国联盟，把他们未来的首都建在巴比伦，还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吗？现在，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巴比伦这个词既代表一个具体的城市，也代表从这个城市中所产生的宗教体系。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上的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臭名昭著的金字形神塔巴别塔就源于这里，成为败坏的假宗教的源头。这个宗教颂扬受造物和宇宙，同时藐视那位造物主神。我们在十八章二节当中看到的巴比伦在审判中倾倒的宣告，是由天使在道出最后一个碗的审判时发出的。然后使徒约翰在第四到五节听到了另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换句话说，对巴比伦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拒绝了神通过耶稣基督所提供的公义。请注意本章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 根据第七节，对他的审判是基于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奢华在中文当代译本当中翻译为奢华荒淫，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骄奢淫逸。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只出现在启示录的这一章，它的字面意思是指不受约束的性滥交和过度奢华。巴比伦将创造他自己的新阶层，也就是变态、放荡不羁、性扭曲的一群人，他们挥霍无度，过着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奢侈生活。换句话说，虽然罗马非常败坏，哥林多极其不道德，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败坏不道德到巴比伦的这个程度。整个城市将成为富人和名人的游乐场，他们可以任意妄为，他们的骄傲和傲慢也是没有任何界限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神变乱了当时人类使用的唯一的语言，再次审判了人类，通过将他们的语言变成数千种不同的方言，人们当然就不能够再互相理解，也就无法聚集在一起了，结果他们散落在了世界各地。巴比伦从未被完全抛弃过，他的规模和影响一直在与日俱增，一直到一位名叫尼布子亚尼撒的君王把他建成了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国家。 在我看来，这是撒旦通过模仿基督即将建立的首都，来模仿基督的又一次尝试。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人类历史的核心，也就是巴比伦与耶路撒冷的冲突，人的统治与神的统治的冲突。作为神和神子民的敌人，撒旦为什么甚至会相信有可能重建巴比伦呢？因为他肯定读过圣经的记录。撒旦在先知书和启示录中读到了巴比伦重返世界后的重要地位和拥有的权势，他无疑研究过使徒约翰关于敌基督统治的描述。敌基督是在尼禄和尼布甲尼撒城所建的古老都城的废墟上复兴起来的那位统治者。自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尼禄被推翻，人们被驱散以来，撒旦一直渴望并致力于掌控那些不信的人，最终使人类回到巴比伦。有一天将从这个废墟中崛起一个帝国，他将统治单一的世界宗教，可以说单一的世界政府将再次建造一座塔来反抗造物主神。这个即将到来的统一的全球秩序、全球宗教、全球经济基础和全球政治将带来最后的对神的反叛和蔑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些事情都将以最初开始的地方为中心，也就是巴比伦。这完全符合历史的轨迹和圣经中的预言记录。因此，与许多所谓的牧师、学者和作家不同，撒旦显然相信圣经。对神的反抗始于世界上的第一个城市巴比伦，始于这个文明的摇篮里。世界对神的最后反抗将再次从巴比伦发起。在哈米基多顿之战中，无数的人将因反抗神而死亡，文明的摇篮将成为一个墓地。你可能听说过从摇篮到坟墓这句话，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摇篮就是坟墓。随着人类在反抗神的最后征战中的失败，文明的摇篮将成为文明的墓地，神给巴比伦带来了最后的审判。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信息。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十八章，请大家看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一到三节当中所说的话。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基本上是重复了我们在第十七章中已经看到的判决。然而天使在这些经文中描述巴比伦是一座荒凉的城市，现在是鬼魔和秃鹰到处栖息的鬼城，就像爱德加·艾伦·坡短篇小说中的某个场景。巴比伦曾经是一座梦想之城，而现在成了噩梦之城。这是指字面意思上的真正的巴比伦吗？还是在描述纽约、巴黎、柏林或者是罗马呢？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巴比伦这个词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指字面上的巴比伦，就是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一个城市。当启示录中使用一个城市的名字时，如果作者想让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字面意义以外的城市，也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 就会在经文中加入一些词语来表明。例如在第十一章中，使徒约翰把耶路撒冷称为索多玛和埃及，但他明确说了这是属灵的象征意义。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值得注意的是，十七章第五节谈到奥秘的巴比伦是所有宗教败坏之母。然而在第十八章，奥秘这个词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城市的城这个词。约翰在整个启示录中提到了很多城市，除非他添加一些说明，让我们知道他是在比喻性的使用这些名字，使用灵意上的名字，否则我们就要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它。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拔摩、哈米基多顿和巴比伦，都是中东地区的字面意义上的城市、地区或者是某个地方。此外，幼发拉底河上的巴比伦城符合启示录第十七和十八章所描述的这个城市。亨利·莫里斯这样写道，除了任何预言的信息之外，巴比伦拥有重建的美好前景。它不仅位于美丽肥沃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平原，而且巴比伦非常接近地球所有陆地的地理中心。它离波斯湾的航行距离很近，而且处于欧洲、亚洲和非洲三个大洲的十字路口。对于一个世界贸易中心、世界通讯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教育中心和世界首都来说，没有比这儿更理想的地方了。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写道，巴比伦将是世界上建设未来文化大都市的最佳地点。将来的联合国王国，也就是在大灾难开始时建立的十国联盟，把他们未来的首都建在巴比伦，还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吗？现在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巴比伦这个词既代表一个具体的城市，也代表从这个城市中所产生的宗教体系。巴比伦是幼发拉底河上的一个真实的地理位置，臭名昭著的金字形神塔巴别塔就源于这里，成为败坏的假宗教的源头。这个宗教颂扬受造物和宇宙，同时藐视那位造物主神。我们在十八章二节当中看到的巴比伦在审判中倾倒的宣告，是由天使在道出最后一个碗的审判时发出的。然后使徒约翰在第四到五节听到了另一个来自天上的声音，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换句话说，对巴比伦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拒绝了神通过耶稣基督所提供的公义。请注意本章中多次出现的一个词，根据第七节，对他的审判是基于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奢华在中文当代译本当中翻译为奢华荒淫，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骄奢淫逸。在整个新约圣经中，这个词只出现在启示录的这一章，它的字面意思是指不受约束的性滥交和过度奢华。巴比伦将创造他自己的新阶层，也就是变态、放荡不羁、性扭曲的一群人，他们挥霍无度，过着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奢侈生活。 换句话说，虽然罗马非常败坏，哥林多极其不道德，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败坏不道德到巴比伦的这个程度。整个城市将成为富人和名人的游乐场，他们可以任意妄为，他们的骄傲和傲慢也是没有任何界限的。请看第七节中可能会被人忽略的一个信息，因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这是以赛亚书第47章中的一句话，当时巴比伦以为她是一个能永远统治的女王。我并不是寡妇，这句话是指世界上所有的国王都是她的配偶。我绝不至于悲哀，这句话使用的动词是指遭受折磨后的那种哀伤和呻吟。换句话说，巴比伦实际上是在说，她永远不会经历神的令人痛苦的审判。谁会相信强大的巴比伦怎么会遭受这些呢？谁会想象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会有彻底崩溃的危险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强大的巴比伦说我不会被打败，那么谁还会否认或者是怀疑呢？然而审判来临了，世界看着巴比伦被烧成了灰烬。经文接着描述了三类不同的人，对失去的经济、权力、财富、地位而惊恐的哭泣。第一类是地上的君主，他们在第九和第十节中哀叹巴比伦的沦陷，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权力。第二类人是地上的商人，他们也是如此，正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那样，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财富。第三类人是以船运为业的人，请看第17到18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也就是说，巴比伦曾经是世界的商业中心，它是交易中心，拥有巨大的仓库、市场和购物中心，但现在这些都化为乌有了。巴比伦交易着各种人们可以想象的产品，包括奴隶贸易，第十三节，他们用奴隶甚至是人的生命来做交易。在这里，生命是廉价的，只有在促进巴比伦王国的发展时，生命才有意义。这就是巴比伦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生命不值钱。现在，在一瞬间，巴比伦就陷入了熊熊大火之中。一位作者这样说，进入波斯湾的船只急忙退到海上，挂着100多个国家的旗帜的巨大船队在远离炙热滔天的大火的地方停泊，看着曾经辉煌的巴比伦在最后的痛苦中呻吟着，惊恐的人们目瞪口呆。现在巴比伦永远消失了，船只堵塞了世界的港口，世界的贸易现在处于废墟之中。君主、商人和船员代表着世界上的每一个阶层和职业，正站在世界另一端的王宫、总统套房和办公室里，通过卫星电视看着他们的世界化为乌有。他们开始哭泣和哀嚎。我们很少看到成年人在公开的场合哭泣和哀嚎。请大家注意，经文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审判的迅速到来，一时之间这个短语多次出现。在第10节，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第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第十九节，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所有的财富，所有的关系，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浮华，所有的奢侈，所有似乎重要的东西都失去了。当金钱是上帝，而上帝又消失了以后，那么除了因为没有上帝而带来的悲伤，还剩下什么呢？一个人就是赚得了全世界而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珍珠港事件、股市大崩盘、经济大萧条、全球瘟疫和大屠杀，都是在一时之间发生的结果。第一到八节是对巴比伦倾倒的预言，九到二十节是对巴比伦倾倒的哀叹。现在请大家来看第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接下来的经文描述了巴比伦的完全毁灭。首先是音乐止息了。第二十二节说，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所有的音乐声和歌声都止息了，再也没有派对了，再也没有狂欢了。然后是工作止息了。使徒约翰在第二十二节接着说，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接着是家庭生活也止息了。第二十二节最后说，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在古代，每个家庭都用手持的磨石来研磨自己的谷物，现在没有人准备食物了，因为没有人在家。第二十三节也说，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巴比伦现在是一片漆黑，没有人居住，只有恶魔在哀叹他们的失败，还有吃腐食的鸟在到处觅食。最后连结婚也止息了，似乎是为了强调今后绝无重建巴比伦的希望。使徒约翰在第二十三节中写道，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音乐、工作、婚姻、家庭生活、商业、职业，一切人们可以想象的东西，就像蜡烛一样被神的审判扼杀了。在巴比伦组织了一支全球的军队，在哈米基多顿之战中向上帝本人进军时，人类文明的摇篮就成了文明的坟墓。随着耶稣基督的回归，他用一句话就把这支世界的军队彻底打败了，巴比伦也变成了废墟。巴比伦在创世纪从对神的蔑视中开始建立，到启示录以最后一次蔑视神的喘息中结束。那么我们今天再往那个方向走吗？现在肯定没有兴趣再重建巴比伦了吧。今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正在向巴比伦和伊拉克的其他几个历史遗迹投入数百万美元。在私人捐助者的帮助下，联合国希望把巴比伦变成一个繁荣的旅游和商业中心。我们的政府最近就用我们纳税人的钱认捐了近100万美元，以帮助重建巴比伦城。上周四我应邀参加了乔尔·罗森伯格的电话会议，他是很多畅销书的作者，通过圣经中的预言对中东地区的新闻进行报道和评论。我和其他大概25位牧师和基督教事工领袖一起参加了这次电话会议， 乔尔谈到了一些当前的问题，比如朝鲜效法伊朗发表的一些威胁言论。他谈到了流入伊拉克的资金，以及伊拉克在未来独特的经济地位，因为他们正在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这将给他们带来巨额财富。有人给了我乔尔最近的畅销书《震中》，由丁道尔出版社出版。在这次电话会议之前，我还没有读这本书。我们的办公室正在进行油漆和扩建，我在办公室的所有书都被装箱了。在乔尔谈了一段时间后，他问我们是否有任何问题。我问他是否相信未来耶路撒冷和字面意义上的巴比伦之间会发生战争。他回答说，当然，并继续说，事实上，就这个话题，我在我的书《震中》里写了一整章的内容。我觉得就不该问这个问题，就好像问爱因斯坦他是否考虑过相对论一样。显然，我是与他通电话时唯一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不过乔尔并不在意，他继续说，一切都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我相信最终的决战将在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展开。我没有读过他的书，但我读过这本书《圣经》，而且我还非常认同。在这次电话交谈之后，我得到了一本乔尔的书，周末的时候我读了一下，确实很吸引人。书中谈到了萨达姆侯赛因下台后发生的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萨达姆新建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是在尼布甲尼撒的宫殿的原址上建的，整个宫殿投资巨大，是用大理石建造的，很多地方还用黄金来覆盖。萨达姆下台几周后，在他宣布自己是新巴比伦统治者的王宫宝座所在地，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福音派教会的聚会，大家一起唱歌，听牧师布道，颂扬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神儿子的荣耀。这是对未来最终结局的一个小小预览。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之间有一场最后的战争，敌基督这位巴比伦的国王和耶稣基督这位返回耶路撒冷的国王之间的最后决斗。耶路撒冷的国王赢了，战争结束了，巴比伦这个人类的国度倒下了。启示录的下一章揭示了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们的歌唱，唱歌的人包括你和我，一起在基督的国度里唱歌。歌词的开头记录在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一节，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阿们。亲爱的天父，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场景。在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将最终得胜。其实我们整个受造界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所创造的，作为被造的人，当与造他的那位造物主神相反抗、相敌对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天父，你是圣洁而公义的，你必不让邪恶胜过公义，你也必掌管这一切，让作恶的、让每一个罪都得着所当得的报应和惩罚。天父，我们本也应当成为被你的公义的愤怒所审判的人，但是蒙你的怜悯和恩典，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生命，我们得以在这里向你祷告，向你感谢，这是何等的殊荣，何等大的恩典和怜悯。感谢天父，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